好，生命记16章，你要注意亚比月，向耶和华你的神守逾越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亚比月夜间领你出埃及。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生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你吃这生祭，不可吃有效的饼，7日之内要吃无效饼，就是困苦饼。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在你世境之内，7日不可见面笑，头一日晚上所献的肉，一点不可留到早晨。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把肉烤了吃，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帐篷去。你要吃无效饼6日，第7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筵束会，不可做工。你要计算7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稼时算起，共计7日。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7节，你和你儿女仆婢住在你城里的立位人，以及在你中间聚居的与寡妇、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们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13节，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住棚节7日。守节的时候，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立位人，以及寄居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7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孝节、7节、祝棚节1年3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艺人的话。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
好，谢谢杰安姊妹啊。那整本《生命记》的主题哈，就不断的在出现这个件事情哈。怎么样去做呢？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如果违背神的旨意呢，就会遭到上帝的咒诅。我们读到第16章，我们把它分一下段。16章可以分成这3个段落。第一个段落讲三大节期啊，这三大节期呢，在出埃及记首先出现逾越节，到了立位记哈，就是把这三个节期，实际上是7个节日， 那归成三大节期哈，因为逾越节，紧接着就是除教节，这是在1节到第8节所讲的啊。那七七节呢，不是70天啊，77、49再加一天是50天哈，所以这个又叫五旬节啊，七七节就是五旬节。那七七节当中呢，又包括这个初熟节啊。那紧接着这是在一起的所以这是9到12节。那祝棚节之前，祝棚节是7月15号，那7月1号呢要过什么？吹角节。那7月10号过的是赎罪日所以这三大节期里面呢是包含一共7个节日，那归成3个大段。那是三大段呢，神已经把这时间都定好了每年到这个时候。正月14日就是逾越节，15日开始，7天呢就是除教节。从这里数，后面的第50天就是七七节，那七七节呢也要延续7天。祝棚节这个时间就比较长从7月1号吹角节开始要数算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在神的面前过节所以这是第一大段所讲的这个以色列一年当中这些重要的节期，时间、地点、参加的人数都已经确定参加的人什么样的人？那今天16章的第二段呢，是讲到18节到20节这段呢特别提到在各城中设立审判官，而且神很严肃地提醒他们在审判的时候，不可以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不可受贿赂，要秉公行义秉公来审断那第三段呢是21节和22节提醒他们一件事儿，在为耶和华建坛献祭的时候，旁边不可以栽树，这是外邦人做事的方式迦南人他们敬拜他们假神的方式在旁边栽树设立木偶设立柱像这是神所恨恶的所以第一个思考问题，这三件事怎么连在一起呢？为什么16章里面讲这三件事？讲完节期，又要讲这个秉公审断，又要讲不可栽树设立木偶，这三件事之间的联系是什么？为什么放在一章里面去讲呢？首节期的经文与后面秉公审断和不可栽树的经文有何关系呢？好，今天最大的段落是讲过节所以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思考一下以色列人当如何守节，神是怎么定规的首先，我们看到这是固定的时间每年的除教节1月份，七七节应该是这个过50天之后。祝棚节7月份一年3次这已经定好的不是人选的日子是神定的日子为什么呢？除教节之前的这个逾越节是神救赎的历史七七节是他们收割第一初春的时候收割的时候要把初熟的果子带到神的面前纪念神的赐福，神的作为祝棚节一方面是纪念他们在旷野40年当中住在帐篷里面，神赐福他们一切所需要的，也是在一年的年尾的时候庆祝丰收的节日这个谷物都丰收了酒榨都有酒来收藏以后他们要在神的面前要庆祝神的恩典，纪念神的作为固定的地点不是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过节的一定要到神所定规的地方。圣殿建起以后就是耶路撒冷城规定参加的人什么？你一切的男丁一年3次不管你住在哪里所有的男丁当然儿女妇女都可以跟着去一起去过节其他的人是 optional 是可以参加的但是定规这些的男人一定要去参加是家里的代表，也是家里的头一定要参加的。然后规定的方式不可空手哦，每次来到神的面前不可空手哦。 常常我们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好多人有一种偏见啊，以为说哦，今天来我可以得到什么？今天我来到教会，儿女可以得到什么？这不是过节的心态啊！来到神的面前，你首先问说你可以献给神什么？你可以今天能够贡献什么？你今天可以服侍别人什么？啊，你今天可以跟别人分享什么？啊，我们要调整这个心态，来到神的面前是敬拜啊，不可空手，个人按自己的力量。神都加给我们力量了，照着耶和华你神所给你赐给你的福分，神有丰盛的福分，你要纪念呢。来到神的面前，哈，要奉献礼物的，哈。好，第五点，我们看到这里面强调，反复强调就是欢乐，欢乐，欢乐，啊，非常的欢乐，啊，这是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过节，哈，纪念神的救赎啊，纪念神的这个丰盛的给予，哈，一定要。欢喜快乐的哈，不要愁眉苦脸的哈。当你纪念神的恩典的时候，你不会不欢乐的哈。第六个哈，这些的过节呢，是为了纪念上帝的作为，而且是传递信仰，这一点很重要哈。带着儿女一起过节哈。好，两个思考题哈。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哈，这段经文怎么把它串在一起哈？三个段落之间的内在关系是什么哈？第二个。神定规以色列人当如何守节啊？刚才又讲了几个重点啊。那关键是后面这一部分，这对我们今天基督徒守主日有何应用哈？我们今天也过这个圣诞节啊，过这个复活节啊，这些也都是很重要的哈，纪念主。但最经常的哈，应用这里面守节的原则是，就是我们的每一个主日，守主日的时候，时间、地点。人员怎么去过节，怎么去欢喜快乐哈？怎么借着这种方式来传递我们的信仰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哈。对照我们今天守主日的态度啊和做法，我们当有哪些的应用，当有哪些的悔改，哪些的调整啊？
我们那个第一个是先让胡弟兄讲他读到第12节的感受。他说，他们曾在埃及啊受过很多的苦，要伸，所以这里面要手里拿着甘心祭，这个意思，他的理解就是要伸出怜悯的手去帮助别人。因为14节说叫孤儿寡妇也得快乐，就是用我们得到神的恩赐，同样温柔怜悯的对待和帮助外人和穷人。用我们得到神的恩赐帮助对待他人，这一点特别好。假如讲这个神的公义，他就说真正的公义审判官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神。这个不可栽树和这个拜假神应该是有关的。然后我们把7个节日再重复了一下，就7个节日的时长，还有他敬拜的意义，但是不太清楚，也可以请牧师给我们的继续，就是每个节日它的主要的敬拜的意义。文迪兄讲的好，他说不同的权利如果分开了，就是，这里让分开，就是分别来代表神，但是也提醒我们不要因权力集中而腐败，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还是罪人，所以呢，就说我不能代表我们不能代表神去做审判。周弟兄讲到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不要去拜假神。下面请辛迪把那个就讲审判和栽树这个关系，他讲的特别好。辛迪，您来。
就是想回应一下牧师第二个问题了哈，这个审判跟这个第21节栽种树木有什么关系？我自己就看到也看到英文的翻译了哈，没有讲到什么栽种啊，都是讲到用木头做的偶像啊，或者是用石头做的偶像。那这里主要就是讲到偶像了，我想因为。第一，神就是圣洁的，不能够在他旁边有什么树木变成偶像。但是当时，这个迦南人呢，都是什么都拜了，我们都有看到，连树他们都会拜。所以这个神就特别的讲到，在他的这个会幕或者圣殿旁边呢，就不容许有这些有树木，或者是用树，或者是石头做成的偶像。就是他，神已经知道人的心是怎么样了，有这些东西在 在出现的时候呢，很容易就会去拜呀、去崇拜呀、这些事情，所以神就已经吩咐他们不要有这些东西了。而且第二就看到第20节，神就是吩咐以色列人呐、要追求至公至义。真的在人每一个人都不是义人了，怎么样可以做到至公至义呢？而且，如果他们有这些树木啊，或者是用木头或者石头做成的偶像的时候呢，他们所拜的都是假神啊，根本不能够帮他们做什么的判断或者是决定。所有的判断决定很多时候都会是人自己的思想啊所想出来，就是用自己的思想去。判断啊，去做决定。那人本来都是罪人，怎么样可以做到至公至义呢？神也知道人的软弱，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所以神就是要吩咐他们，不可以有这些偶像，因为有偶像的时候呢，所有的决定都是从人的思想去做判断、做决定，而且神呢、也是真的很知道人的心意是怎么样，都是有罪的，所以他并不是说你们要做到至公至义啊，神就是说要人去追求至公至义，这个也是去追求神的公义，不是追求人的公义，所以神这个这样讲都是有意思的，也是很看重我们人的心，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今天领受到的。
好，谢谢你们的分享哈。刚才黄姊妹有一个比喻哈，把这三件事情都串在一起了哈，很清楚哈。这三件事情像是给以色列人穿制服啊，或者是学生穿校服啊。你看他穿的东西哈，你就知道啊，他属于哪个学校的哈，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哈，这是制服校服的供应哈。过节，这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制服呀。每年到这个时候，跟周围的人就分开了哈。以色列人之外的民族，他们不懂得逾越节，因为这件事情只发生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哈。神借着这个逾越节来救赎他们，所以每年到这个特别的时间到规定的地点用特别的献祭的方式来过节的时候呢，就是把他们跟周围的人分开哈。审判这件事情也是哈。当这个民族当中没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人很容易受贿赂啊，虚妄正直啊，用这种经济的利益哈、好处来交换，用这个好处来交换，这个公义的审判，这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人心里面没有一个上帝的审判的观念的话，人就会追逐这些世上的利益那21节、22节更是这种敬拜的方式一定要区别开来不能照着当地人的方式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除尽你看那个会幕建起来的话，周围是没有树的，没有任何其他的像的只有祭坛约柜上面是没有像的只有一个天使基路伯中间那个地方是神这个讲话的地方这个圣殿也是周围是。跟其他的这个外邦人就区别开来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今天对我们的提醒，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我们主日这一天怎么样去用，都像穿制服一样怎么能够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怎么在世上可以通过这种形式为人、为主来做见证呢？这些都是好机会星期天我什么也不做孩子的活动，如果排在这一天，我就不要孩子去参加，全家人一定要去把这一天拿出来，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穿上制服，人一看，哦，这一家人是信基督的，是敬拜神的，他们真的是把他们的信仰当回事儿的，是认真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在这个《生命记》第16章呢，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三个以色列人的这重要节期啊，逾越节、七夕节跟祝棚节的重要的规定。逾越节是在纪念神在困苦之地拯救他们啊，让他们离开埃及的重要历史事件。 那七七节呢，就是在收割后的欢庆啊，除了有这个美好的收成，也是在纪念神的恩典。从以前为奴的日子到现在，拥有自己的土地，可以种植，可以收割，这些都是神的恩典。那第三个节日祝棚节呢，是他们从旷野漂流，住在棚子的日子，到现在有自己的固定居所。祝棚节是在纪念他们那一段这个旷野漂流的日子，也就是在纪念神的救恩了。这三个节日呢，都是在纪念跟感恩神的拯救跟恩典。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也是在提醒我们要时时的数算神的恩典，不是只有在三个节气，是要时时数算，要常保一颗对神的敬畏跟感恩的心。那以色列人在这三个节日呢，都要来朝见神，而且都不可空手而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来朝见神也不可空手而来。如果我们真的是神心意里面的人的话，我们一定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我们一定不是空手来的，而是满手带着恩，这个恩的这个感恩，包含着对神的颂赞啊、奉献啊，和要对众人讲的见证。在18到22节啊，神要我们按照神的公义来审判、处理事情，也包括这个祭拜。因为人的公义是有限的，会受到情感跟环境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神的三大节气的这些规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真的神是公平公正，也蛮有怜悯。那也不可，我们也不可做让神所恨恶的事情，譬如说为假神造偶像，甚至不能为神造像，造一个木头像。所以呢，我们只要做合神心意的事情，追求神的公义，才可以蒙神的赐福，和为神做荣耀的见证。
就是关于第一个问题啊，三个节气中，刚刚大家提到的一个是逾越节，是带领神带领他们借着杀长子治罪，然后带出埃及。然后那个五旬节是在逾越节后面的第50天。那祝棚节的话，是在他们收割完那些食物之后，是一个庆祝一个丰收的日子。所以借着这个节日的守节，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不光是这些以色列人啊，还有他们的儿女啊、奴婢啊、利未人呐、寄居的啊、孤儿寡妇啊，让这些人都可以来讨论或者说回想、纪念当初神给他们的一切的这个神对他们的这个作为啊，让他们来明白他们的这个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明白这个神的这个慈爱。神的这个公义，神的怜悯，神的爱，也让他们明白，他们只有这一位神，所以这个和后面的这个秉公审案，就是体现出神的公义啊，不可再数，就是告诉他们，只有这一位神，你们不可以敬拜别的神。所以我觉得借着这个守节期，让他们思想明白，更多认识神，这。对后面的这个秉公办案不可拜其他偶像是有这个一致的作用的那我们也谈到说这个祝棚节也好，它是在丰收以后的一个庆祝。那我们也讨论到说，那相当于类似于我们现在过的哪个节气啊？就是那个感恩节。那从第14节经文里面就是看到说，就是你要。守节的时候2次提到，一个是14节，一个11节，就是说儿女啊、奴婢啊、城里的利未人啊、寄居的孤儿寡妇啊，都要来到神面前一起来欢乐庆祝哈。那应用到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去做主日礼拜的时候，一定要带上家里的小孩不要在礼拜天给他安排什么学习什么东西啊，或者什么事啊，一定要家里大家一起都去欢乐的敬拜神。那小组里面也有姊妹分享到说，以前读这些神的这个律例典章，好像觉得很繁琐哈，有点读不进去。但是现在读的话，就是越来越多的看到神的借着这些个丰富啊，看到神的爱就像李岩姊妹分享到的，她 儿子考上大学啊，那儿子要去上大学，他就不断的丰富他哦，你要去学校里面要注意什么什么啊，你要去好好的敬拜神啊，参加团契啊，不要远离神啊，就是各种忧虑担心，然后儿子就说啊，你已经说了太多了，我听了太唠叨了。那其实就跟这个神跟我们的丰富是一样的，神这些的很多的丰富啊，就是体现他对我们的爱，让我们能够在神里面得到他的这个，得到他的那个爱，他的这个丰丰富富的供应。只要我们愿意在神的里面，我们就会有这些很多的赐福。
Yeah, 谢谢小平的总结啊，非常周到啊。记得这边很多次提到，就是说要去神为他立名的地方，神立名的地方特别代表他的同在。为什么以色列男丁每年有3个大节期一定要去到耶路撒冷？那边特别讲到。百姓之间能够真正达到合一啊，从各个地方去到耶路撒冷，代表他们能够有同心合一的心，到那边去专心的敬拜耶和华神。那个逾越节，特别我们知道是讲到一个救恩的开始，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被拯救出来，救恩的开始。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从不信到信，得到救恩之后，我们去教堂每个礼拜敬拜神，要存一个感恩的心。这3个节气其实都注重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去敬拜神，特别是啊，刚刚小平提到不可空手什么健身，我们的所有都是神给的，我们只不过把一些神给我们的拿出去，让神来使用，这是一个回报恩典的一个最基本的做法，特别不要成为一个负担啊，这是一个恩典啊。神要我们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啊，特别是后面提到要公义、要公正，行事公正的话，是神他的永远的旨意啊。而且最后说不要敬拜偶像，这个我们都谈过了。所以每天我常常感觉，我们来到这个平台啊，真的感谢神，经文不断的让我们能够读、能够记得、能够反复温习的话。我们的生活会慢慢讨神的喜欢。
牧师提的问题，我的想法，我觉得节气中间，我们是要纪念神，并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们要欢乐。但是人在欢乐的时候，常常会出一些问题，因为太欢乐了，结果就会互相之间就做一些自己都想不到的事，所以。在这里就提到了，马上接着的就是审判官要秉行公义，就是人不能够欢乐过刑。如果你在这欢乐中犯了错，还是要秉行公义，应该按公义的方法来处置。另外的话呢，就是大家都说了，不可栽树，栽树是干什么？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这讲得很清楚。栽树的目的是要做木偶，木偶是代表什么？是代表偶像。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不能够因为我们太高兴了就忘形了。我们敬拜的唯一的是独一的真神。一再的神关心和提醒。再一个就是第13节，这是提到祝棚节了。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这一点使我联想到启示录的14节，从14节开始，那个地方讲到最后的时候，先收藏谷物，就是把谷类收起来放在仓里头，
然后收酒就收葡萄，收了葡萄以后是放在酒榨里面，要榨酒，那是代表什么？代表审判。我觉得在最后的时候，神一方面是要把所有信他的人都能够先收割信的人放在仓里，然后还是要有一个很大的审判，在主来之前，一定要分别，不可能就是什么人都在最后的信天信地里面。所以我读到这儿，我就在想，神把他的恩典和他的这个分别为圣显得很明显，使我们在守节的同时也要注意这种事情。
好，谢谢童姊妹哈。这三大节气，一方面哈是对这个以色列人神在以色列人当中作为的纪念，同时是在传递哈传递这个信仰。全家人一起过节的时候，老一辈的人讲述救赎的历史，让后面这一代人每一年在这个时候都想起、都纪念、都受教育，以至于这个信仰可以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哈。他们从小就明白这背后的意义啊，以至于他们能够建立一个信仰的根基，而且通过这种过节、吃喝啊，这个去耶路撒冷这种方式哈，让他们有极深的印象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再有，这三个节气呢，不光是指向过去的，而且是指向未来的。那逾越节就是一直在指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等候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到来，神的羔羊啊，最后来了。啊，真正的救赎哈，五旬节，啊，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圣灵就降下来了啊，初熟的果子教会哈，3000人归入主的名下哈，代表初熟的果子哈，所以这个呢是指向将来的哈，指向这个神要在教会当中所有奇妙的作为啊，圣灵做一个大收割啊，这个出产生了哈，要敬拜神哈，然后祝棚节那是指着将来的国度要降临，啊，刚才童姊妹讲到啊，要收仓入库，而且要守审判的降临，哈，产生这个分别啊，所以这个节气背后代表着整个这个救赎的历史，啊，是很丰富的信息在里面的哈，值得我们常常的去思考啊，反复的去思考啊，体会当中的意义哈。
我想到另外一个，一个想法吧，把这三段经文连起来，守节、秉公、审断跟不可摘树 我把重点放在中间这个秉公审断，我觉得这个每个人都知道啊，审断一定要公义公正，不可以收贿赂。但是世界上有没有收贿赂的事有很多啊，很多审判都不公不义。为什么呢？我觉得神这边告诉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做到，就是前面要守节。守节代表什么？守节代表你要纪念神，你敬畏神。为什么审判会不公不义？因为人根本就忘记了有神，根本就不敬畏神。你前面你要是做到了，都有守节啊，纪念神，有个敬畏神的心，那这样子我们审判的时候才能够做到秉公审断。那如果没做到了，那神就像是个偶像，就后面讲的了。如果我们只有前面、后面啊，没有中间的话，那神就是像个偶像，就像是个装饰品，好像你放了一个偶像在那一边，好像你就纪念神了。其实这个就是完全失去了意义了。如果你没有做到神对我们的要求的话，我是这样想去把这三个连起来。
谢谢主的恩典，是吧？你今天，把这一段经文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想什么呢？让我们想到我们怎么样能够专心的来敬畏你，是吧？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让我们要敬畏我们的唯一的真神，
阿门。
敬畏我们爱我救我们爱我们的真神，是吧？我们把这件放在心里面。使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知道我们依靠的是什么，我们方向是什么，我们前面的道路怎么走，主啊，都在你的话语当中来指引了我们。但愿我们今天通过今天的话语，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看到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我们还需要纠正什么，使我们看到我们今后在今后我们在家庭里面也好，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也好，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也好，我们怎么样走在你的道路上，主啊，帮助我们不单是学了你的话，不单是懂了你的道理，同时让我们行在你的道路当中，使我们实行出来，使我们生活出来，让我们每天走这个成圣的道路。这是你说喜悦的，是你要求我们的。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阿门。